今天我们前段的这个灵修哈，由我来分享，刚好呢，就我有这个时间，就把这两段呢，我可能会有它的相关性。但是既然我们是灵修，我要我们针对一个方向，我们称为这是灵修，后面那一段叫做教导，教导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解惑，然后能够更清楚，更有智慧。那么灵修是什么呢？灵修是我们需要听见神的话，要去回应神的话，然后让神的话把我们的心里面做一个更新跟改变，是实际有变化的，哈，不是只有听一听说有道理，听得很好，不是只有这样，哈。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要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诗篇73篇，哈，诗篇73篇。如果你有本子的圣经最好，自己能够做上一些记号，哈、啊。我很想念过去我用那个一本一本的用哈，然后做很多记号，写很多字哈。我现在眼睛不行看那些字了哈。那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打开自己的圣经，然后我们要把这一首诗篇呢，把它搅觉出味道来，然后吸收进去。我希望你今天对于你所领受的这个神的话语，诗篇73篇，不但享受它，好，而且真的是得着力量，得着福气哈。好，这首诗篇，等一下你就会发现，原来有一首歌你们很熟的，大家很熟的，除你以外，啊，天上地下我没有谁，就是从这个诗篇来的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诗篇的来龙去脉，怎么会有那一段哈？一唱出来，大家就很多的共鸣，不是只有我们这里，全世界的华人都有很大的共鸣哈。诗篇73篇的作者叫做亚萨，这个亚萨是谁呢？亚萨是那个时候在立位族里面，特别在敬拜里面服侍诗歌的部分的，就像我们的唱诗班，我们的诗班哈，而且不但是在里面服侍。他而且还是一个算是领长，就好像说是一个诗班长，可以这样讲哈，就负责音乐圣乐的敬拜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会在历代志上会看到他的名字哈，然后到了有圣殿的时候，他是在大卫王的时候设立他安立他的哈，然后到后来你会发现呢。包括那个尼西米啊，他们重建以斯拉，他们在复兴这个敬拜的时候呢，都会看到一个字叫做大卫和亚萨的诗，哈，也就是诗篇里面他们做的诗。大卫王是做最多诗篇的，那么这个亚萨呢，大概有11-12首，好像哈。他呢，这个诗篇呢是跟大卫王放在一起被提的，因为他们要放在这个圣殿里面，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是要拿来唱或拿来念的哈。亚萨本身是一个音乐家，不晓有没有家我不知道了，那时候有没有音乐家，但是负责音乐服事的，那里面包括这个敲拔啦，唱歌啦，弹琴鼓瑟啦，都会有哈，他是负责的。然后到了后来，你会看到连他的家族有100多个哈，到这个尼西米中会谈到他有140-150个后代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服侍神的哈，真好哈，能够这样子的信仰是要自己体验，我们不能说我传给我的孩子，但是我们的服侍是可以当榜样，而可以是号召我们的下一代继续的这样服侍下去的哈。所以从这一点我就很羡慕哈，他后面148个这个后裔都是在圣殿里面做音乐服侍的哈。那一开始诗篇73篇它的第一节很清楚的很笃定的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啊，请我们注意这里提到一种人，第一个把以色列放进去，以色列是一个范围，神拣选了以色列，神给了以色列这个机会，可是并不代表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清心的人。什么叫清心的人？就是那个八福，耶稣说清心人有福了，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必得见神，他们跟神是很靠近的，因为 耶稣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就是要让我们可以靠近神。如果我们从罪中救出来，还是继续的在罪中活着的话，那我们这个救恩就等于是无意义了，可以这样讲。好，耶稣那个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舍命，对我们来说就太廉价了。他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万王之王，这一位万主之主，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真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见他，可以靠近他。好，这首诗篇，如果你说到底它的主题是什么，宗旨是什么，好，这篇诗篇的一个最重要的，如果其他你都忘记了，好，当然我想你一定记得那一首诗歌了，好，天上地上没有谁只有你啊。但是呢，这个诗篇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旨，这个宗旨本身一定会跟你跟神的关系有关系，也就是跟信心有关系。第一节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我相信亚撒他非常有他的属灵的背景，他不是只有一个在展示他的音乐才能的人，因为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谈到这个亚撒先见，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词表示说，这个亚撒他不但是用诗歌用音乐在服侍神，而且他是一个有神的话语的那种洞见，有神的话语的那种属灵的深度的这样的一个弟兄。那我相信他会把自己放在这个我是以色列这些清心的人的一个。好，那么接下来既然称为诗篇，就有诗篇的诗的特质。什么叫诗的特质？诗人非常情感性的，抒发性的，比较软性的来对神说话，不是讲道性的。你可以从里面看到讲，你可以用这个来讲道啊，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啊。但是你会发现呢，一个抒情性的一个啊文字的表达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以亚撒这个音乐家怎么表达他的情绪。好，那么现在要从第二节要念到第九节哈，我请刘磊帮我念一下第二节到第九节。好，请你。
至于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
好，谢谢。二到第九节开始，亚撒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神实在，这个是确实的，但是他敞开他的心对神来抒发他的情绪，这就是我们常在说心怀不平的情绪。心怀不平，我们翻成心怀不平的时候，在这个原文的字的含义哈，这个原文的含义是好像这骨头，然后里面有很多肉哈，那些那个含义呢，事实上不是只有一个倾向、一个倾向，还有好多内容在里面。那如果你可以从那个应该是37篇哈，就可以看到，包括什么？包括嫉妒。心怀不平里面呢，包含的因素有嫉妒、有生气，还有什么？很想报复，啊。这个原文哈，神拣选使用这个希伯来或者希腊文呢，他们有很神很大的这个智慧在那里，我们很多文字没有办法形容的，在那里面你可以找到他的那个精义在那里。所以在这个时候，亚撒呢这么一个属灵的服侍的人，而且是一个领导者哦，我们且说他就是一个牧者，这样牧师好了哈，他是一个传道人哈。他说：“哎呀，我差一点哈就要跌倒了，站不住了，我的脚几乎要失散了， 我已经快受不了了。什么使他受不了呢？他眼睛看到的整个环境，整个情况，哪些人？恶人跟狂傲的人。恶人狂傲的人可能每个时代都有，因为你看戏就是有好人跟坏人嘛，对不对？好，那我们都喜欢看一出戏呢，看到最后呢，哎呀，恶人被斩头了，对不对？或者是被处罚了，那好人呢就终于呢就还他清白，而且还得到很多的赏赐，这是我们很喜欢看的这个结局哈。以前我记得我妈妈她很喜欢看我们台湾叫做歌仔戏啊，她就说刚刚的第一跟最后呢不能错过，为什么？第一你才了解背景，最后你就知道是有这样子，那就心里就放心了啊。中间呢你跟他起起伏伏的，跟他哭跟他恨，那个有时候是很用我们的情绪的哈。问题在哪里呢？他的情绪里面的这个嫉妒也好，不平也好，生气也好，是因为看到这个恶人跟狂傲人竟然想平安，竟然他们过得那么安逸，哈。那么接下来你会看到他的形容啊，诗人就是那么会形容，哈。看着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哎呀，很痛哈，然后呢还很难，我们刚刚经历一些哈，也正在经历，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现在在受苦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然后让他们不管是灵或魂或体可以胜过，然后可以靠得住哈。但是呢他看到那些恶人跟狂傲人怎么这么有力气，而且很强壮哈，又死得好像也没有疼痛哈，形容他们的结果哈，这个世上的结果。第二个，他们没有受像别人，那个别人在指谁你知道吗？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哈。像别人受苦，这个别人他现在这里没有讲出来哈，也没有像别人遭灾，我等一下再来揭开这个别人的到底他在讲什么。接下来讲到他们怎么样，讲到他们的外表一副很得意的样子，可能带着一个多重的一个链子，金链子银链子什么哈。为什么他用骄傲如链子，就是说他在他的穿戴的上面呢就表现他是一个很兴旺的人，恶人竟然兴旺哈。然后呢他穿什么衣服呢？整件衣服披在上面你就看到是一件坏人的衣服，强暴哈，里面一样都是身体，可是那个披上去就是哈，不管从头到尾，从不管怎么设计，那就是强暴的衣服。基督徒也被保罗形容说我们要披戴耶稣，有没有？那个衣服对于披戴这个衣服，披戴什么这个呢？这个对犹太人有一种理解，好，就好像等于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吧，好，外面是，里面也是。那我们披戴耶稣的话，里面是，外面也要可以行于外的，好，所以从他的观察他们的最后的结局，观察他们的外面一副那种得意洋洋，自己做很多坏事，可是呢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大有名望的人，类似这样的，这就是嫉妒了，对不对？连他们的眼睛，他们的体胖都形容得很清楚，这个是诗人哈。他们吃的胖胖的，他们都很富有，吃的很多哈，然后呢胖到一个地步眼睛都凸出来了，你可以想象这个诗人的那个一方面文词的形容，一方面他们的情感的那种很真实哈，很真实哈。我们上次提到我们对于我们的现实会觉得很真实哈。那后面有一句话，过于心里所想的。他怎么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怎么知道他们心里？这句话在我们的新约里面保罗说过，好，等一下我第二堂我们的那个教导我会讲哈。 过于所求所想的，也就是在腓立比书保罗说，他会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当我们义无挂虑，把我们所要的都跟他祈求，我们借着感谢交托，他说我们要得到意外的平安，等于说他们所得到的是他们本来是不配的，恶人不配的，不但不配的，还超过他们要的，过于心里所想的。这个如果用中国人的心态来看呢，就是说老天哪，你有没有眼哪？是不是哈？接下来他们说话，他也观察得很清楚啊，不管他们的外形，还有他们这个所表，这个都看得到的哈。但是我有刚才我提到一个暗示给你，一句话，过于心里所想的，他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要让你看到这个形容，对于坏人的形容，有一些可能是事实，从他们的讲话，从他们的所表现出来的哈。但是呢，里面会包含一些我们的想象，因为情绪而来的所谓的假想，好，或者是联想，好。那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对他好不好？我慢慢的来看啊。他一开始他说，我差一点就要跌倒了，差一点就受不住了，意思说我差一点我不想再信主了，我不想再做什么义人了，不想再守律法了，有什么用？哈，好，那往下来看，他们说话都是在讥笑人，看不起人，欺压人，用恶意欺压人，很自高。哈，他的外表，他们的说话，哈，他都形容得很非常细致哈。好，刚才你有点念到第九节的第九节哈，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刚才我们说，这一些恶人，哈，这些恶人，那他们对哪一些人做了什么事情，他才会心怀不平啊？如果他们不对别人怎么样，他不会啊，对不对？哈。那我们就知道说，好像这个亚萨听起来是在为别人抱不平，对不对？啊，那现在呢，转向谁？转向上天，转向全地。你看这一群恶人，这一群真的是非常让他很，会怎么形容呢？觉得说他心里面就是非常这恶徒了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对于神械斗，很不尊敬神，上天嘛，讲上天就是神嘛，上天是神造的哈、啊。然后对于这个权地呢，等于说他本来看到他们是对于一些清心的人，对于一些好人，对于一些他认为说应该是蒙神护佑的人，哈、啊，来打抱不平。现在他整个情绪扩大到哪里去了？扩大到对上天。还有对全地，所以你就看到第十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好，我们看到底他这些心怀不平的，是为了谁在心怀不平？原来看到那些恶人，他们在享受的。他们这个辈子在发生的事情，觉得他没有被处罚，怎么那些恶人反而发达，然后好的人呢，反而都被欺压，都没有好结果。好，他开始对这个，我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这个原来的一些观念呢，他实在是受不了了。接下来他的情绪就扩大到谁？对神。还有对全地，我不晓得一个属灵的人，一个神的儿女，神有没有要我们去担负，就去帮他站出来打抱不平？我不晓得了哈。那这也是一个情绪，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样子呢，他就指向了一个第十节，我刚才念的神的名，好，本来是在讲这群恶人。 然后转到为神打抱不平。那现在呢，谈到神的名，就已经又回到他的族群了。我们是以色列的神所拣选的，而且我们还是很刻意的遵守律法，我们是清心的人，我们是跟神很亲近的人，但是我们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在这里，他的情绪，他认为十一节，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这跟刚才第九节一样，就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是已经在轻视我们的神了。我们的神本来是让我们感觉很光荣的，而且是我们的依靠，他是独一的真神，别人都信那些假神，只有我们以色列人信真神。结果没有想到竟然被他们笑说，你们的神有知识吗？你们的神有能力吗？所以亚撒这个服侍神的人，这个很愿意为神谨守律法而且保持他的清清的这个人，这个亚撒，这个诗人啊，他就给自己有一个定义，这个就是恶人，他们常想安逸，财宝加增。如果我们像保罗一样说，我以基督为至宝，那看一切为粪土的时候，别人在加增财宝或想什么安逸，如果那些对你都是粪土的话，你想这种情绪会搅扰我们吗？我给你去思想。好，我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有，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我们可能有。我今天之所以告诉你这个诗篇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很虔诚的一个家族，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过不去的情绪。好，接下来他有三股情绪在彼此在好像三股那个洪流哈、啊，那个浪潮哈、啊，彼此在交织哈、啊。第一个是对恶人的他们享乐发达，第二个是他们对神的毁谤，对神的轻视，跟他都有关系啊。他信的神呢 啊，然后对他自己的对神就等于对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重点在这里哈，我们往下看哈，十三十四，刘磊你帮我念一下十三十四。
我实在突然洗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
好，这个是情绪的根源，我们有看到吗？那个洪涛一波波过来过去了。好，一个是对恶人怎么样，二来是对神怎么样，这个是他情绪的一个根源，他自己。哎呀，我突然洁净了，我守这些做什么？我信什么神啊？我那么的在意我有没有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我很刻意好、哦、在神面前保持我不没有罪污。结果怎么样？突然啊，白信啊。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是遭了灾难，他本身就好像受惩治一样。犹太人对于做错事被处罚是观念是很强烈的，所以大卫他有一个诗篇，他自己表达说，神的这种对我的处罚就表示他的公义，他们是很明理的。好，问题是这个亚撒想说，我哪里做错什么了？那个做错的没有受处罚，我反而是受惩治，他没有讲什么事情。但是这个里面的三股情绪交织，越密融在一起，它就越来越大。当他从去想到说，他们得到都是他们心里超过他们所想的，哈、啊，然后呢，等于说是给他谁给他们的？因为他有天的观念呢、啊， 他有神的观念呢、啊、他知道一切都是神创造的、啊、那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吗？还是谁给他们的呢？我反而没有吗？啊，其实基本上到后来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我这样的人，怎么现在是我在遭灾难，是我在受惩治，这是他苦的地方，非常苦。但是这个苦的当中就会出现一些他的扩张的一种情绪的想法，这是我等一下要谈的，我先就不谈了啊。好，我们会有这种情绪，会的。神容许这篇诗篇放在神的话里面，一定有他要对我们给我们对我们说话，或者是要来洁净我们，或者是有他奇妙的大能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医治的啊，这样的一个功效。神的话语就是有功效的。好，还有一个苦在哪里知道吗？第十五节哈，我如果去讲这些事情，你知道心里面有苦的时候哈，如果越积越多就会产生毒，那么只要一有毒的时候，不可能不散发出来的。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讲的，我们会有个毒根就会延伸出来，会去蔓延到四周围的人。我们知道这个那个中国有一个那个叫鲁迅吗？就祝福还是什么哈？里面有个祥林嫂，对不对？是不是？
是鲁迅。
呀、yeah ，我想讲到祥林嫂，你们都很熟哈，我们反而比较不熟哈。我是从你们当中在谈的时候，我接触到的哈。我不是看鲁迅的文章的。那这个祥林嫂怎么样？满满的心里面满满的怨，所以呢，他每一天呢，几乎在吃虫脚哈，就拿出来虫脚，所以他口所说出来的就是这些。所以对一个敬虔的人，像亚撒一样，他到了一个地步，他知道他应该持守他口中的言语的这个敬虔。好、哦，有没有那个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只要有谁说话的时候不犯罪，他就是完全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说话啊，意跟我们的意念。他说如果我这样讲啊，他已经受不了了，不讲不把它吐露出来，其实把它吐出来，而且希望多一点人跟他一样的情绪。你知道有这种苦跟毒的情绪哈，你巴不得大家都跟你认同。到一个地步呢，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你都不太能相信。你会觉得说，第一个好的事情临到我不可能，因为我过去的经验，我就是这么受苦的人，我就是天生就是要做一个苦蛋嘛，就是那个角色就是要做一个苦的一个角色。那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你不相信，不但不相信，可能我们会嫉妒。我要这样讲，我想讲，但是如果我讲出去怎么样？第十五节，我就以奸诈待你的粽子。他心里有神，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可是他里面的情绪就像要暴涨，像那个水灾一样，要把那个冲破了一样，很想讲，可是他知道他不能讲，因为你一讲的话，你就等在散播那些苦那些毒，都要影响到四周围的人。这个也让我们想到说，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心里面对于过去的伤害啊，或者我们不满的情绪啊，各方面的情绪，我们如果不去面对它的话，我想不面对别人了，面对我们自己的话，事实上真的就是一个悲剧啊，就是一个悲剧，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遗憾啊，一生也是很遗憾。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有一个注脚啊，有个我写下一句话，我说想不通，理更乱，啊，怎么想都想不通，把它理一下，分析一下，更乱。十六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好，在这里我有一个我自己的 建议哈，当你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你仅止一个地步，告诉自己说，我真的不明白，而不要做论断。刚才在提到跟卢许谈那个问题的时候，刘磊提到一点说，如果我们做不来，但是不要去论断对方啊。我们是谁呢？我们看不了全部的这个来龙去脉，我们看不了深处，看不了远处，我们只看到现在。那我们顶多是说想来想去，我想不明白。那想不明白怎么办？你还要去把它塑造一个结果吗？你要去把它传播一个结论吗？还是你要把它定一个罪吗？他这里提到，越看越为难。这个地方的原文有痛苦的意思，很痛苦，非常痛苦，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情况，怎么想？怎么我会吃这种亏？怎么我这么好的心意变成这样子？到这里，这个是事实，这是现实，这个是亚萨所碰到的整个环境，还有他自己的情绪的现实。好，接下来，等我进了神的圣所，17节，思想他们的结局，这是转折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这个诗篇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理解我们的心里的难处，他理解我们想不通，他理解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伤害的感受，他都理解，但是我们要很谨慎的，或者是按着神的意思进入，上次我讲的进入真理。什么真理？我有一位神，我信一位神，而且我信的神是公义的神，良善的神，他是爱。刚才那首诗歌，他爱我，甚至有能力救我。这个时候亚萨想了一大篇，一共16节，终于他跑到圣殿去。我跟你讲哈，有机会服侍的时候尽量服侍，绝对是益处。多少时候我也是这样子，你服侍，你认为说我应该服侍，但是在服侍中，在神的这个事工里面，在神的圣名的当中，在有时候你觉得说哎呀不想做了，可是还是去做的时候，你就在那里重新得力。这个时候亚萨进入了神的圣所，神的圣所不一定要一个地方，而是你跟神有了接触，你跟神有了一个面对面的关系，你为他做事情也好，或者是你去跟他诉苦也好，好，他就开始，他说刚开始想不通，不明白，可是他发现他的那个眼睛哈，以前我讲过对不对？那个启示和眼光，他的眼光一下子怎么亮起来，而且是可以看到很远，思想到这些人的结局。刚才不是说他们死的时候死得很好啊，死得很舒服啊，死得很享受啊，忍下起来一个结局了呢？这个是我们的眼睛会阻挡我们的地方，我们都看到我们看得见的，看到四周围看得见的。如果你们有去听哈，我很建议你们去听那个一年的时钟哈，我觉得跟我们现在在学习的都会有，而且刚刚是一年的开始嘛，那我们就进入那个真理。他一进到神的圣所，一跟神有接触的时候，他想的就远了，看的就远了，思想他们的结局，什么结局呢？18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寡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实在，亚萨用的实在，第一节说实在，你实在恩待你的民，这里说你实在，意思是说这个是确确实实，这个就是真理的。人会有一个大结局，终极的结局，不再有机会了。那个时候等于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裁决了。 人的身体的结束，一口气心脏的停止跳动，这个只是说我们地上的日子结束了。但是同时，如果这个人死没有认识神的话，没有认识耶稣的话，没有真的相信耶稣的话，那么他就这样子已经死定了。所以亚撒从看到四周围的景况，到他受不了自己的苦跟痛，那个不平的情绪，因为这个看到他们的结局，相信神这位造物主创造的起初跟创造的结束的他的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他终于怎么样，他那些所泛滥的情绪终于就这样子疏通了。那么快，你看他看到什么？看到他们以后要面对的那永远的刑罚，永远的火湖。他确信他的神是公义的神，但是在他有情绪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神有同心的那个慈爱。当神在给一个人机会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慈爱，就是容许他，给他机会。因为我们整个这一辈子不管几年哈，其实我们都不晓得会到几年，就定我们的永恒。所以这一段时间他们这样子，那些恶人浪费他们的时间，而且呢作恶多端，他们做很多让我们觉得说让我们很受不了的事情，甚至我们自己都被欺压的时候，我们被伤害的时候，但是这也不过是几年哈，不过是几十年或几年，但是以后我们会有天地的差别。一个是新耶路撒冷，没有眼泪，没有痛苦，跟神永远的在一起，光就是光，神在那里就是光，神是爱，所以我们有永远的爱，我们住在爱里面。星期天那个周牧师讲到，我们住在爱里面，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但是那个以后他们的结局怎么样？火湖，烧不尽的、烧不停的火的刑罚。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这里二十节，那个刘琳你帮我念一下二十节好吗？二十节，然后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二、一二。
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炽，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
好，现在以前前面那一段都是在想恶人，都是在搅自己的苦，现在他终于开始看到他自己，他看到他所信的神，他看到真理了，然后呢他看到自己，很清楚的看到自己。当我们在情绪里面的时候，会有一种妄想跟联想，还有一种假象，这是我上次在提的，那是一个骗局，把我们误导到一种让我们觉得回不去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里面去。这个时候亚撒呢终于看到自己了。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很敞开谦卑的来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看到说当我在看到这些人的不对的时候，那我是不是也要负起一些修直我的道路的责任呢？他承认了，任何时候你敬拜神，你靠近神的时候，如果你都不会想到我应哪里应该成长的话，那我就不晓得你有没有靠近神啊。因为当我们在敬拜神，我们在灵修，我们靠近神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看到，哎，我这里主啊，哎，我谢谢你告诉你让我照到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这里赶快，因为我们很想成为一个神心目中讨他喜悦的人，我们很想在真理里面很安全的能够 能够走到近端，安然的就这样子见他。他终于对于他的那些情绪做了一个收口，就把它收起来，把它绑起来，就不再在想了，不要再想那些情绪了。他说23、24节，我常与你同在，这个是相对的，我跟他同在，他跟我在一起，我们是在一起的，你搀着我的右手，如果我跟你在一起的话，你哪会让我跌倒呢？当我快不行的时候，你一定会把我拉起来。这个就是体会到神的爱了。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他看到自己的结局是会在荣耀里面过所有的永恒，恶人会在火湖里面、刑罚里面、在绝望里面过他们的永恒。再次的进入了真理，再一次的他的眼光能够调到远处，而且能够更近深的到深处来看到他自己。这个就是我们重新得力，还有重得喜乐啊。那个大卫说，让我重得救恩之乐。为什么那个救恩之乐，救恩是永远，神给我们是永远没有条件的，可是那个救恩的喜乐怎么会这样子，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呢？是我们的问题。就只有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跟神，不管你有什么情绪他都知道，你可以跟他去发泄，倾心吐意，但是你不能留在这样的情绪里面，不然的话就会给魔鬼留地步，好像圣灵跟恶势力在抢人一样。那就是为什么加拉太书保罗说，既然按着圣灵，因为圣灵生了你，你就要靠着圣灵行事。是的，我们会有两股势力，我们会激起很多这种洪涛式的情绪，但是很多是假象，很多是妄想。我们可以回到真实里面来，我们可以面对一个真相，然后以至于这样子，他知道说，我既然是信你，我跟你在一起，你当然会搀着我。好，即使恶人还是继续这样发达，我受不了，你会搀着我，而且你会引导我。最重要的，别人怎么样我不管了，我要平平安安的被你接到你的荣耀里去。如果我们的情绪一天都在想别人的事、外面的事情的话、不平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们很自不量力，自己的很多事都搞不定了，都弄不完了，还弄那么多情绪在别人这些你的里面。我们一天也不过是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那我们就把这样的有限的时间跟精力呢，就放在我们认为说最有价值的，不管是想也好、做也好里面，结果就产生了我们很喜欢的这首诗歌，就是亚萨的诗啊，25到26节。27、28他有一个真理的论定，是不会变的，远离你的必要死亡，而且你会出手惩罚，他们会灭绝，我就不自自念哈。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开始他有个确定的真理，你实在人记得哦，那有特种人才能够亲近神哦，清心的人，一方面我们愿意得他的安慰，好，然后呢我们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我们就可以见主的面，我们可以跟神畅通无阻哈。所以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一天下来多用一点精神跟精力做对自己有益、跟自己的永恒有关系的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有价值而且呢这样之余，你还能够述说神的作为。如果没有他的这种转折的话，他没有办法给我们第一节说你实在是怎么样。而且呢，亚萨继续的服侍神，他的后裔也继续的服侍神。好，他说我可以述说，我不用述说那些恶人的事，不用述说一些我不满的情绪 但是我要述说的是你的作为，多好啊！每天讲神的伟大，讲神的恩，讲神的爱，每一天赞美，每天感恩。你看你的身心灵一定会健康，这是圣经讲的，其乐就是良药。好，我们请把这个歌词念一次，然后呢，我请林弟兄，他有，那你帮我们念一下，然后就放他唱的啊。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就是谢谢你，真的是把这首千多年以前赐给亚绍这首诗歌，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处境，在以前的圣徒他们也面临过。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停在这种情绪里边，不是停在这种不是被这种眼见的事实这个世界所困扰，而是让我们的心能够穿透这一切，能够和你面对面，能够从永恒里来看待一切。求你让我们的心真的是能够确信，能够抓住你的应许，在一切的黑暗之中确信主你的慈爱、你的良善跟你的公义，而且你真的是在掌权。我们所期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不公，有很多的苦难，但是主，我们在你里面是有盼望的。有一天你真的是公义如大水滔滔，你会在这个世界上掌权。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我们有感动，请继续的，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真的是好像诗歌所说的，除你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所爱慕的呢？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头，你用你的话帮助了我们，让我们唯独靠着你有力量。我们真是自己没有力量，主，但是你就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在我们有困难、有疑问、有不明白的时候，主，你就是我们的全部，你是至 的神，只有唯有单单来依靠你，我们的心中才充满这样的喜乐，因为你救恩的福乐就在我们里头了。我们感谢赞美你，看到亚撒这样的诗歌，也看到大卫有时候同样的那样的写在诗篇上面的诗歌，主，我们实在是向你感恩，借着他们所想的，对你所表达的，主，在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随时可以这样子的跟你来表达，这就帮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是要以你为乐，感谢你的恩典藏在我们中间，感谢你设这样子的族群，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头享受你自己所要赐给我们的话语，要给我们的这种爱的这种感触感觉，不只是感觉，这种领会，主，我们知道你真是爱我们，帮助了我们，我们真是在时时刻刻依靠你的时候，真是得着你的帮助。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我们谢谢主，主，我们向你感恩，你是荣耀的神，你是我们心中的主。我们就恳求主，你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以你为我们的主，知道我们所信的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称颂赞美你，我们的心的口都要归荣耀给你。主，帮助我们传扬你，哈利路亚，你才是唯一的救主。感谢赞美主，主，谢谢你，心里何等的喜乐，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这样的诗歌也正是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主，不管在我们什么样的境况，你都悦纳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主耶稣你所成就的一切已经完成了。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爱戴归给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是的，是的，主，哦，赞美你。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想到你借着诗人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还没有成型，在母腹中之前，你就深深的看到我们，认识了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再一次来领受你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诗篇七上面的圣言的时候，让我们再次到你面前要跟你说父啊，我们实在是太浅薄的见识，我们怎么可能理解所有的事情呢？所以求你帮助我，不要再寻索为什么，而是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你要告诉我说我该做什么。是的，我应该在你面前听到你的圣言，听到你的心意，然后快快的被你的爱所吸引，来快跑跟随你。哦，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说不出来的感恩，说不出来的赞美。我们有你的真道，有你生命之道，我们就不怕会滑倒。主，你帮助我们，即使我们有时候在这种情绪的洪涛里面，我们受尽了这种情绪的这种上上下下的这种苦楚的时候，你还是一样，你的爱仍然牵着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体会到，让我们真的是像亚撒所说的，你实在是这样子恩待我们。孩子，巴不得我们所在这里在一起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有这种确据，是的，我们赞美你的信实，你实实在在是爱我们，而且救我们也要救我们到底。就求你安慰每一个在你面前向你倾心吐意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求你特别的帮助我们，当我们不能突破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就跑到你的圣所来靠近你的时候，求你催促我们，继续的催促我们，不放手的催促我们，我们用感恩的心在你面前向你祈求，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仍然再请一位好吗？再请一位来带领我们对于这个灵修的部分，我们对神的回应好吗？
亲爱的主耶稣，我赞美你，感谢你。我知道人的年岁总是有减无增，但你的爱永远是有增无减。
Amen。
谢谢主。我也知道明白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肠一天天的衰弱，但是我坚信上帝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我也知道这个身体是你的殿，我们要洁净，常常坚信你的话语放在心里头，来 maintain 自己这个殿，让神永远居住在我们里头。感谢神，感谢主，带领保守，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